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当顶级的 AI 工具已经唾手可得时，真正限制我们创作甚至赚钱的，或许只剩下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了。从克隆任何人的声音来制作爆款短视频，到一键将你的播客翻译成任何语言， 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颠覆着内容的创作与传播。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个话题，看看我们能抓住哪些新机会。刚才大家听到的声音全部都不是我自己的发音啊，而是用 AI 语音生成的，用的是 Minimax 最近评分超过 OpenAI 和 Eleven Labs 问鼎全球榜首的 Minimax Speech 02语音模型。有人可能要问了，口气这么大凭啥拿第一啊？我给你放两段配音，你一听你可能就知道了。
这段是一般工具做的配音，
这是用 Minimax Audio 做的配音，
普通话跟粤语的切换也是毫无压力。
老铁啊，多谢晒你送我呢本广州话正音字典，咁好嘢哇！
除了声音的克隆之外 ，Minimax AI 音频工具还支持40多种语言和300多种预设的音色。如果你想制作 Notebook LM 类似的产品，完全可以使用预设的音色，而且还可以自定义调节情绪，开心、伤心、害怕等等，还有声音风格非常实用。让我来画师秀一段不同情绪的克隆音啊！首先是平静的我。没想到 Minimax 这么厉害，开心的我。没想到 Minimax 这么厉害，生气的我。没想到啊 Minimax 这么厉害，意外的我。没想到 Minimax 这么厉害，和说英语的我。 Minimax Audio is a game changer。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包括小宇宙最近推出的英文播客语音翻译，还有高图，包括香港电视台，背后都是 Minimax 语音模型在提供支撑。产品的能力已经在商业化应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验证，无需多说了。当然如果你想先试用 Minimax 也比较友好，首次登录送10000点免费点数和3个声音克隆的额度不过他们的国内网站目前只是文字生成配音啊，克隆需要到墙外版体验。如果大家有项目需要集成高质量的 TTS 和声音克隆功能，可以花几分钟访问墙外官网 Minimax Audio， 体验一下 AI 语音的实际效果。地址传送门我们放在 show notes 里边了。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最近我发现内容平台有一些新的 AI 内容创作起号，好像效果特别好，比如说用克隆的新三国语音教别人英语或者说动漫人物，比如说什么蜡笔小新啊、鸣人啊、佐助啊、卡卡西啊啥的，唱 rap 还有一些什么说唱科普这种有点反差效果的内容好像特别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我最近也在反思，说是不是还是自己的想象力被限制了就你觉得不行不代表人家真的不行，因为很多人可能已经在用 AI 赚钱了。
对，内容这部分其实现在 AI 起码从形式上已经全覆盖了就音频、图像、视频、文字就都起火了。可能半年前视频还不太行，现在的话感觉就是只要你愿意抽卡就一直从事的话，其实还是能找到好的这个镜头的。我是不太刷短视频，但我会刷 B 站。相对于短视频来说其实这种长视频的这个 AI 内容还是会少一点，但其实也很多了那 AI 配音的当然就不用讲了，对吧？现在早就泛滥了。 AI 做画面的也时常能刷到一些典型的，比如说像 AI 配图配视频去讲小说或者也有说 AI 配图配视频去讲一些以前反正就讲不了的东西，比如说山海经这种就挺有意思的，他就做一些什么鲲鹏之类的那种上古神兽之类的，他现在就拿 AI 做出来。然后举个例子的话，比如说像那个凡人修仙传，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他就有很多做 AI 内容的。凡人修仙传本来就有官方动画是在 B 站更新的，但是呢这些 AI 视频还是几乎每个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播放量，而且其实很多视频里面那个 AI 产出的画面或者说那个视频本身在我看来质量是不高的， AI 味儿是非常重的，但下面的评论里面也还是很多人称赞说这个插图这个视频很精致什么的。然后最近我其实也在推特上看到有一个最新的案例，最近拉布布不是特别火嘛，对吧？全球都在抢然后有一个人，他应该也是个独立开发者，就做了一个卖拉布布的这个动态壁纸的这么一个网站对，我看他晒出来好像每天的收入也有300-400美金了那你换算成人民币一个月就很多钱了，对吧？对，这个就是看行动力了。
嗯，没错，我觉得赚钱的应该还是挺多的吧。现在就上周其实36氪嘛，在应该是在杭州良渚那边做了一个直播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嘛，暗涌 Waves 那个活动搞得也还挺好的。然后我随便看了一场直播的对话， 它属于那种圆桌对话形式的。那场对话里面刚好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啥呢，因为36氪本身其实它是一个新媒体公司了，但是那个主持人他是从传统媒体过来的，觉得说传统媒体不行了，所以说加入了可能36氪这种新媒体公司。但是今天他明显在主持这一场节目的时候，他又表达出一种新的观点，感觉36氪又老了就是觉得36氪这种新媒体公司感觉又老了。对，所以说他那场对话节目里面邀请的几个对话嘉宾又是属于新一代 AI 时代背景下的自媒体，不管是个人自媒体还是团队啊媒体公司这种。对，那其中就包括了我觉得还不错的一家，也是这两年应该和我们去做印第骇客的号差不多的时间嘛，就是特工宇宙。对，因为特工宇宙这个号起号起的也挺快的，感觉他们背后本身也是一个团队化的运作的方式，对外这一边大家都知道肯定是以一种自媒体媒体的方式，用 AI 创作了很多的文字内容啊图文内容，和我们差不多吧，只是我们录了播客。对，但是他们背后本身也是一个产品团队，对，也有自己的一些产品啊开发呀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我觉得36氪的主持其中问题还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其中就是不断的问到像你们这种团队投入的人力这么少，比如和36氪比起来的话就少非常非常，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就几个人加一些可能实习生，那你们每个月的商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其实像特工宇宙就说我们每个月还要拒掉一半的商单，根本做不过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对36氪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老一点的这些媒体的公司可能也确实是一个冲击。对，反正对我们来说我觉得确实都是一个很启发哈，只要你真的在行动，有很多很多的赚钱方式。可能还是那句话，真的我们可能自己的思路啊，包括很多人可能拿到 AI 觉得 AI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能还是我们的思路和格局没有打开，所以说没赚不到那个该赚的钱。对，
确实最近还有关注到一个 AI 创作者、叫汉青、他发布了一首原声的 AI MV 的歌曲叫 Surreal， 他是用的就是业界现在几乎头部的这些音视频模型，对各家是各取所长啊。然后最后他拍出那个成品我觉得效果非常好，昨天我看的时候他的 MV 在 B 站的播放量已经有80万左右了，YouTube 的播放量也超过10万了。对，他的 MV 的运镜就是属于那种传统乐队的那种 MV 的那种拍摄方式，比如说一个人拿个吉他在那里唱啊，切几个画面啊等等的，就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风格很成熟的那种 MV 的拍摄方式。对，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关注到啊、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最近看到的一些 AI 创作的一些精品内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你提的这个 Surreal 我也看了，它比较有意思的当然一个是它这个数字人这个偶像的形象嘛，还挺稳定的。对，然后它里面有一些镜头也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它弹吉他的是两只挂在天花板上的机械手、对吧，弹键盘的是单独的一只机械手，还是有点意思的。我举另外几个例子啊，一个是最近看到过一个很新鲜的 AI 视频的内容形式，它的视频形式就是做成有一个现代记者，然后呢身处各种历史事件之中，拿个自拍杆啊，然后比如说举个例子可能是赤壁之战是吧，然后他就拿个自拍杆在那个赤壁之战那个打仗的那个场景里面带来这个现场报道，这种形式就是一个战地记者，就很有意思。说实话用 AI 来做 MV，我觉得这种形态我是能想到啊，但是拿来做这么一个古代战地记者现场报道的这个形态确实有点超出我的预料，我没想到还可以这么玩。然后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我最近看到的，这哥们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反正在 B 站啊在抖音啊在 TikTok 都有，他做什么呢，他就是做 ASMR 视频啊。然后他这个 ASMR 的这个视频是一个什么形态，是用刀去丝滑的切各种东西，比如说去切金属啊，切玉，切玻璃，然后切石头啊，切一个灯泡，灯泡里面装着就是那种熔岩灯的那种东西，然后去切一个有点像果冻质感的水果啊之类的，反正就切各种东西，特别丝滑。正常情况下拿普通的刀是切不动的，或者说不会存在这样的东西的这么一个，你其实一眼就知道这东西肯定是 AI 做的嘛，但是不妨碍你看着觉得挺爽的，你就能一直看着看他切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的是这个创作者的想象力啊，你自己都不一定能想到时候我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啊，但人家的都做了。
哎，我这个还挺好奇的，就是你说他用刀切各种东西， 你怎么知道它切金属、切灯泡、切玻璃？因为我们普通情况下，其实你去切玉石啊、干嘛的时候，那个是噪音嘛，其实声音挺大的。就它怎么做出来，让你觉得说它是真实的？因为它不光是有那个画面嘛，它还有声音嘛，它那个声音是怎么模拟，让你觉得是真实的？
不，从我的角度，我其实知道它是不真实的，我并不觉得它是真实，你知道吧？
okay,
但是、对，因为它切石头，它可能给出的声音也就跟切黄油似的，
哦、okay ，
刺啦一下就切下去了。对，但是你就觉得挺爽的，你就觉得说，哎，如果我有一把世界上最快最快的刀，特别特别快的刀，它切石头可能确实是这种感觉。就它这种 ASMR 的这个声音，就是让人听着挺爽的。而且说到这个，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下面还有人留言说，你这个应该标注一下 AI 生成，对吧？不然啊，回头被骗子拿去说，哎，我这个是卖菜刀的，我的刀特别快，你说不定人家老年人真的信呢。
对，我自己之前也分享过一个，就是说那个之前那种偏向教育的，现在做的也挺多的。就是之前在某一期节目里面，我不是分享过有人说用 AI 去还原了《桃花源记》的整个场景、
哦、
对对对对，就那一类我到今天还是觉得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对，我相信那一类视频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家长啊之类的会为他买单吧，因为他真的很有教育意义，我觉得。但是我最近刷抖音居然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胖橘的猫，有人做了一个，但它的名字叫胖橘，但我相信肯定也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是也喜欢看这只猫的哈，就是有人做了这样的一只猫，这个猫长得挺肥的，就像加菲猫一样。他发了很多很多的视频，它是有故事情节的，从第一集到第二集，但中间可能有些时候也没有故事情节了，但是每一个视频都是带了故事的。对，比如说这个猫就是写它想吃肉了，那怎么搞，然后他要去搞点肉吃，然后就去骗一个其他的动物，然后把那个动物骗到家里来，然后把它宰了，比如骗一只鸡过来把它宰了杀了，然后下锅做出小鸡炖蘑菇啊，然后对，然后他再拔了它的皮啊毛啊之类的，把它的皮毛拿来做一件自己的衣服，然后这个猫就变得很嚣张的那种。对，他每一个那种大概就是会朝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就是杀其他的小动物，然后吃它的肉，扒它的皮和毛，做自己喜欢的衣服。对，可以通过评论通过留言可以看出了大家都很喜欢这只猫。我觉得这里面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它首先它这个里面始终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只是给你展示效果的一个视频。对，它是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在里面的，这些故事又是一个很腹黑的那种很黑暗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猫它又长得很漂亮很可爱，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巨大的反差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它做出来的那些衣服给大家说，这些衣服简直都可以到那种时装秀去走秀了，就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好，就像很多的女生都评论说的是，哇，这件衣服我也想买了。对，就是包括还有很多人就去收藏它的每一集里面做的那个衣服。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些视频它确实都是有好的故事，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元素有非常好的审美，所以说就奠定了有很多人确实就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视频。对，那最近其实我自己看了这样的一些短视频过后，就发现特别是现在做 AI 视频的，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创新。其实最后发现做短视频的这个赛道，我的感受哈，就感觉和其实我们去做软件产品啊这些本质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我们是通过写代码的方式去打造了一个东西，它是通过拍摄呀、啊、通过手机啊或者什么的，通过 AI 啊这样的一些工具去做了一个玩意儿。就你要想能够在现在短视频这么红海的里面去脱颖而出的话，其实你也是要去找赛道的，也要去找细分的赛道啊，或者说还是去找一个大众的赛道，然后去做创新做差异。其实这些套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
对，我们是在用代码的形式打造产品，别人是在用拍摄的短视频作为产品，就是大家都在竞争一个，我们这个赛道也挺红海的。
对，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用 AI 的创作，就这里我还想提一嘴，就是关于成本的问题。我也查了一下，就按照现在业界比较领先的模型的 API 价格，大概十秒的话是20块人民币。折合下来的话就大概一秒2块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汉卿的 MV, 一个 MV 一般就是3到4分钟嘛。如果我们按240秒算的话就是480块人民币就可以生成。那当然不能这么简单的计算，因为视频生成其实需要抽卡的嘛。那假如我们按照每个镜头抽30次卡来算那么 一个 MV 制作成本可能就接近15000人民币了啊！就现阶段，我估计一些刚出道的 rapper， 他的 MV 可能还不到这个预算，他们可能就用一个手机，对吧？然后那个 rapper 旁边站几个人，然后蹦蹦跳跳，可能一下就录完了。但是稍微有点名气的，肯定大于这个成本了。你就算一下他的服化道、导演、演员，然后还有后期啊，就这个里边其实就很多钱了啊！所以我也在想说，汉卿他们去选择 MV。还是一个蛮好的赛道啊，因为 MV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 MV 其实它没有长镜头，它镜头切换的频率其实挺高的，比较适合现在 AI。因为 AI 现在如果制作长的话，可能稳定性还是有点问题。现在业界比较成熟的也都是说稳定在10秒、8秒，类似这样子。对，所以说我就在想说，就未来 MV 这个事儿是不是还真的可能会被颠覆？
对，我觉得未来可能确实是有可能，但现阶段其实怎么说呢？就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确实是可以，但要求高，然后设计复杂的话，可能现在就算预算无上限的去抽卡也不一定能搞得定。
嗯，
就是怎么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Surreal， 它效果确实已经很好了，但说实话转场也好啊，然后包括场景里面的这个细节啊之类的，其实还是偏简单的，就是细节并不多，然后部分细节也会出现对不上的情况，比如说他弹吉他和弹钢琴的这个手势和他的背景音乐是对不上的。
嗯，
我仔细看了一下，反而和那个人声的节奏反而对得上，就是有可能他就只能识别到那个节奏，他识别不到里面那个背景的节奏。你可能觉得这点有点吹毛求疵，但是实际上你用传统方式去拍 MV 的时候，它一定是对上的，对吧？它本来就是照着这个演奏流段剪出来的嘛。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导演心中他是有一个确定的画面的，因为整个 MV 虽然它是有很多碎的镜头剪在一起的，但是其实从开始到最后它是有一个非常一致的画面的感觉的一个 vibe， 对吧？那导演心中他从色彩到光影啊，然后到这个演员的姿势啊，然后到背景里面的各种东西啊，然后到你这个摄像头的视角啊，然后演员的表情啊，服化道啊，所有可能导演心中都是有一个画面的啊，这些都完美的配合起来之后，观众才能感受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氛围，一个 vibe。 然后整个 MV 从头到尾每个镜头都需要这么精细，这种就是属于说我要求高的，我也希望我拍出来的 MV 很完美的，我觉得这个目前可能还是做不到的。我最近看到过一个氛围感比较强的 MV，啊，我说出来你们可能还想不到，是蔡徐坤的 Dead Man。我觉得我这个年纪不应该去听蔡徐坤，但是
这首歌很火。
对，这首歌非常火啊，对，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下，就是不管是从歌也好，从 MV 也好，质量都非常高。我前面看大家开玩笑说蔡徐坤出道多久了，10年了，对吧？说练习了4个坤年居然练出来了。真的特别好啊。我感觉 AI 是做不到这个 MV 这种质量的啊。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你拿 AI 故意来做一些本来就是追求魔幻风格的 MV 的话，可能随机抽卡得到的结果比你精心设计的这个特效场景效果更好，也有可能。
我自己的话肯定我是认定 MV 这样的场景未来至少 AI 不说100%替代嘛，但肯定会成为使用的比较主流的场景嘛，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说做 MV 从这个生意来说，我觉得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怎么随便的用 AI 可能一生成最后就出来了一个可以交付的东西，比如说给那些就是音乐制片的相关的厂商，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显然是一个可能要和客户进行深度定制，要打磨非常非常的时间，就像刚才龟龟在这里不断的吹毛求疵的这些东西。我相信客户对你可能会有更高的吹毛求疵，对，他不会像我们今天说拿 TTS 去自己制作了一个播客的节目然后就发掉了，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就是这个生意来说的话，对，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制作 MV 的 AI 的工具，还是说你是拿着这样的 AI 工具去帮别人去做这样的 MV 的创作，那这里面你首先肯定还是要在 MV 的这个行业里面，你就是要能够成为这样的行业的专家，你还是得要对音乐呀，对这些电影啊这些东西有一些独特的审美啊和品味，你可能才能够服务好你的客户。他并不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人人都可以制作 MV， 这个我是一点都不相信的。我现在发现就之前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过去的2年里面，大家把 AI 经常拿来说成一个事儿，就是说 AI 会导致技术贫穷，会导致人人都可以写代码，人人都可以 做短视频，人人都可以干嘛嘛，反正就是人有了 AI 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都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件事情到今天我是完全不相信的，我不相信 AI 能平权很多很多的这些领域。对，我觉得它还是需要那个领域的专家，即使有了 AI 它才能够做出真正能够被交付的那个作品。
对，我觉得一下提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比如说你可能看过很多 MV， 但是让你去拍你还是不会拍，就是你欣赏的跟你上手的你知道怎么去解构的，就是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还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如果假如未来 MV 的制作方式成为这种视频创作的主流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只需要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剪辑软件就行了啊？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用 AI 来做口播播客，对吧？那我只需要说给个背景音乐，然后片头片尾做一个 template， 对吧？以后每次就把那个口播只要丢进来，口播的音频嵌到这个 template 里面去就起活了。以前很多人会在小红书去求一些 PS 的图片，对吧？说什么，哎，帮我把这个路人去掉。就现在你会发现在小红书里边好像直接这样子求的人就很少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图片丢给 AI， 对吧？ AI 其实可以很大程度的帮你把后面的人清掉，甚至给你重新摆个新的姿势，对吧？都可以。我感觉这个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范式切换。就像刚刚提到的 Minimax 的这个 AI 配音啊，就它基础会员才$5，然后人民币30块钱左右，对，相当于能做2.2个小时的声音时长啊，48000个字符左右啊，也就是说平均每100字才7毛钱，我觉得对于创意工作来说是非常节省成本的。
对，确实这个成本目前对生产端是相当低廉了。我之前其实好奇去查过这个人工配音的价格。有些公众号和网站是有提供这种配音的接单撮合的，我看到过几种计价方式，有按时薪算的80到300一小时，然后有按字数算的，就是5块钱到30块每100字，然后也有比较专业的配音演员是按制作完成的那个内容的时长去计费的，90到300分钟。当然这种其实不是特别特别顶级的那种专业的那种配音演员了，对吧？都是说很多人都可以参与的那种，这个就已经反正不管哪个都是比这个 Minimax 这个要贵很多倍的。然后我们以前节目可能聊过，比如说播客节目，那对某些节目来说大家可能会想要一些，就是更想要一些活人感，那可能不太能接受这种 AI 配音的。但是像别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有声书制作这种就不是那么有所谓。那可能有声剧之类的不太行，但是有声书无所谓，有声剧也算是个饭圈，我觉得很多人他追的就是那个人那个 CV。 对，但这个价格对于 C 端来说，也就是制作一些个人自用的内容啊，或者说一些一次性内容的时候，感觉还是略微有点贵。比如说你在看一个网文的小说啊，但这个网文的小说没有人制作有声书，你又想用听的，对吧？你也看不完，你想用听的，那如果你想获得今天大模型 AI 语音生成的那种带感情的这种听感，而不是以前的那种语音合成的那种机械的听感，那你想嘛，网文小说哪怕是短篇也都得有个20-30万字吧，但就是网文小说的短篇跟一般意义上的短篇不是一个意思，这成本就是你算一算直接就冲大几百去了。我为了这个听一个这么一本小说一次性的听花大几百，对于很多个人来说这个还是有点太高了，这种一次性的使用场景。但是呢，以后说实话你的模型能力是会慢慢变强的，那到有一天你用端侧的硬件就能搞定的时候，这个成本其实就是断崖式的下降，那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对，说到听这个，特别是听书啊听播客这个，最近我觉得有一个场景挺好啊，最近不是那个 Pocket 之前那个 Reader 的那个软件嘛，对吧？
Reader 那个
挂了嘛，对吧？这种因为大家都知道 Reader 就变成了就是 Reader Never 对吧？对对对，这个挂了嘛。最近有一个场景很好，就是因为播客现在兴起了嘛，对，很多人就把那种收藏的所有的文章啊这些在自己的收藏里面，它就自动被变成了播客节目，最后就变成了 Listen to Later， 这就很多就变成对，结果发现这些略的都变成了第二天上班呢，或者说做家务的时候去 listen 了。对，他也不是说要做发布，他变成了这些播客，他不是为了去做发布，对，他不需要发布，他就是为自己打造的，对，他就是收藏的文章， 可能在某个时候就变成了播客的节目，然后第二天在车上就听一听。哎，对对对，我看也有人在做这种场，感觉他们还挺有，然后他们瞄准的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Lady the Leader 这种场景。
嗯，
也是 Pocket 的故事。然后刚才 Set 不是前面在提到 MV 和小红书 P 图，我自己其实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之间就你要想去做软件啊产品的话，还是要去区分这两个东西才能够很精准的去定位。比如 MV， 那它可能往往是创作型的，就是你把 MV 制作出来过后，其实你最终还是需要发布给其他的很多的人去消费的，对吧？就像我们做播客一样的，我们其实不是播客的消费者，我们是创作者，对吧？就像制作 MV 的人也是一样的。那小红书 P 图这个东西来说，那一般来说其实要求 P 图的那个人，他其实就是最终的消费者，对，就是他的需求，我称这些人为最终消费者。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细节呢？因为最近在 AI 圈又有新的词出现， Human in the loop 和 Human on the loop， in the loop 还是 on the loop， 不断的有人最近也在去解释这两个究竟有什么区别，那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嘛。那这个 loop 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强调的是你在打造一个 AI 产品的时候，在你的内部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类似于 loop 这样的反正一个循环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可能要去做任务的规划，然后去执行生成，然后最终做一个反馈循环回来又重新去生成等等。对，所以说在所有的 AI 产品里面都有这样的 AI 的 loop 存在。那人在这个 loop 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今天提出这样的新词的区别确实是有道理的。从我的理解的话，就是要in the loop 的话，其实说把这个人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去，加入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要为最终的结果去加入人的审美和品味，就是那我作为一个人要把我的独特的东西要加入到这个 AI 的生成内容里面去。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对于 professional 的 consumer 对吧，一些专业的消费者，那也就是像 creator 啦这一类消费者，那他们其实是肯定需要的是那种 in the loop 的产品的模式。对，我们去创作的东西一定要有我的独特性，有我的审美和品味。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总觉得说用 AI 去做播客感觉差点意思，本质就是那个人他觉得说这里面没有我的独特性。那这继续推导，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导，我就发现我们最近做的像 Customize 这个产品模式，它沿用了 Podwise 的这种产品模式，它其实是不太对的。对，因为它是 not in the loop 了，它不在这个循环里面，我没办法去加入我作为创作者的独特性。对，所以说 on the loop 那个 on 其实我理解成哎，那就是人就是直接去享受 AI 的生成的成果，对，我人不需要去干预这个 loop 的循环，对吧？我只需要站在这个循环之上，最后去 enjoy 就完事了，对吧？所以说这种东西，那往往这种产品模式其实它可能就是服务普通的最终的消费者的。对，就像我们 Podwise 这种模式，其实人他可能感受不到 AI 的存在，可能底层有时候是不是 AI 或者说你是人工在做它也行，它也能 work。对，就哪怕我们三个人动作很快，每天把它人工翻译过来，用户他也感知不到。对，这两种产品模式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对，就是沿着这两种的产品模式，其实我最近也看到有一个观点，和现在所有的 AI 的创业的团队，包括像独立开发这样的团队，因为这些都可以称为小团队，那你们要选用户群，其实刚才那两种 in the loop 和 on the loop 它其实本身强调的是你面对的那个产品的用户群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可能希望的产品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那最近的这个观点刚刚又说的是说，对于小团队创业来说，你可能要去找的那个用户群体，就是要去找那些对 AI 很懵懂但是又很向往，就是不是 professional 的 consumer， 就是不是专业的消费者的用户。对，你要去赚他们的钱。我觉得他讲的也是挺有道理的，他去讲这个东西，他说比如就像现在大家都觉得说欧美啊付费意愿很强，特别是像北美，但是你不知道的是那些用户真的都很挑剔很刁钻，他们都是货比三家过后可以付出很多很多的钱。对，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去竞争。所以说其实你要思考，就是说觉得说大家思考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观点和思路我觉得也是对的哈，特别是对很多小团队来说， 你可能去挑我刚才说的那种普通的最终的消费者，服务他们可能是比较服务专业的消费者可能要好赚钱一点点，相对来说。对，反正我是觉得这个观点还是有点道理的哈，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实践一下。对，
嗯，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在 AI 的产品里边，人到底要不要参与其中吗？如果我服务的对象其实他是一个创作者啊，创作者其实还有他自己的 consumer 来消费他们创作的内容，对吧？那这个里边你要加入人的 taste 进去啊，要不然这个人体会不到自己在创作，对吗？然后如果你是直面消费者的，对吧，你是直面最终消费者的，对吧，那人其实就不需要在里边，对吧，其实也不需要有人真的在里边去操作啊干嘛的。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刚才也聊了一些成本啊，口播播客呀，然后还有一些有声书啊等等的一些制作问题了。那我们再聊回到我们音频这件事儿，聊回到播客啊，就是前两天我刚好看到一份 SimilarWeb 的一个数据， Notebook LM 的 iOS 跟安卓双端的日活大概在60万左右，它的安卓的日活大概在50万， iOS 的日活大概在10万左右。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解读这个数字，你们觉得说符合预期吗？
怎么解读啊，只能说很羡慕啊。他说我们也能做个 DAU 60万的产品，其实他这个还不止60万，对吧？因为他这个只是 iOS 和安卓双端，还没算 PC 的。
对，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的这个科普读物啊，大家可能都看过《十万个为什么》，对吧？其实这个系列的规模最大的第六版啊，全系列一共也就4500个问题，根本没有10万个啊，连1万也不到。他为什么叫《十万个为什么》？有个故事啊，是因为这个标题是从好像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然后俄语里面有一个虚数啊，就叫100000啊，就意思就是说非常非常多啊，然后他就直译成了10万。对啊，就这个扯远了啊。但今天其实你看 DAU 60万，就意味着每天有60万人在这个 Notebook LM 上提问，还没算桌面端的数据。那而且提问它是获得的这个答案都是很详细且有深度的，因为是 Deep Research 嘛，这一天产生的问答其实就远超10万个，我觉得都不止60万，对吧？每天都可以出几十套10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系列丛书，想想真的是挺神奇的，科技的力量。那当然说播客场景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60万日活里面它用了转播客的这个功能的日活数据是多少啊？毕竟它这个 Audio Overview 只是 Notebook LM 的一个功能而已。实际上你去看很多教别人 Notebook LM 的一些 use case 的这种教程视频，都不一定会提到或者说用到这个转播客的功能啊，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教你说啊，我怎么用 Notebook LM 去分析数据，对吧，去获取这个信息总结啊之类的，其实都不会提到这个 Audio Overview 的。包括我自己去用 Notebook LM 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去用这个功能的，因为我是在桌面端啊，在 Web 里面用的比较多。那桌面端其实就是生产力场景，在这种生产力场景下，我还是倾向于用更高效并且带目的性的阅读的方式去消费它产生的内容。当然移动端的场景可能就不一样啊，你开车的时候啊，你运动的时候啊，你做家务的时候啊，通过听的这种不占用的异步的方式啊，去获取一个 overview 的信息，确实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场景。只是我们确实也不知道它这个60万的这个 DAU 放到这个播客生成的这个功能上它会有多少。
对，说回日活呀、月活呀，包括 AR 呀、MR 这些，确实今天争议也挺大的，就是有很多人也在聊这件事儿，对 AI 产品来说还实不实用？哎，当然了，不管它实不实用，只要你有一个很高的 AR 啊、MR， 我觉得也还是有意义的嘛。当然不能是虚算哈，就是你实际真的有那么高的 MR， 那我觉得不管这个算法，虽然它是 SaaS 时代的产物，但是它还是有意义嘛，毕竟只要有钱都是有意义的，对吧？针对 Notebook LM，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可能不能单纯用日活呀这种指标去定义它，因为它其实本身也是做知识库嘛。知识库这种东西，我觉得随便作为一个人没事儿，真的天天都是会在知识库里面去做内容分析啊之类的嘛，可能也不见得，对吧？它毕竟也不是什么社交啊、娱乐性的产品，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说对他来说，其实强调日活可能意义也没有那么大。借着Notebook LM， 自己也觉得说今天对一个 AI 产品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AI nativ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特别是工具型的哈，特别是工具型的，真的什么是真正的使用，我觉得还是要去看 用户在使用它的那个深度，对，大家是不是说对 Notebook LLM 只是浅尝辄止，还是说 Notebook 已经成为了我每天管理我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工具，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比日活要有意义的多，对，所以说还就是那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对于大多数的 AI 产品来说，我们就是要关注用户在这个产品上使用的那个深度，对，就是深度有多少，我每天就究竟在上面去是不是创造出了我的价值，就是这件事儿，我觉得说是更重要的。
嗯，因为 AI 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嘛，如果我真的使用它在创造价值的话，意味着说其实我平常使用它的深度其实是蛮深的嘛，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指标，对，用 AI 用户使用的深度来重新定义这个 AI 产品的好坏，而不是用 AI 产品的日活等等这些数据，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还想提一点，就是说小宇宙前段时间不是推出了一个音频翻译功能给它的 Pro 用户啊，就是可以把海外的英文播客沉浸式的翻译成中文语音然后输出给用户啊。其实在小宇宙做之前有一个播客叫跨国串门计划啊，已经在做这种精选播客的中文化了啊，订阅还挺多的啊，但是我看了每期的收听其实不是太多啊，就平均也就几百啊，我也不知道它后台的完播率数据到底怎么样。业界最早我们看到的应该是 Spotify 在开始做，因为 Spotify 应该是签约了 Lex Fridman， 然后做了一些包括德语、西班牙语等等版本的 Lex Fridman。 对，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好小宇宙做这块业务，因为毕竟它是给 Pro 用户做的嘛。之前大家不是也都在吐槽说小宇宙的 Pro 没啥用嘛？对，
感觉小宇宙在商业化这块就一直走得很缓慢，然后呢也感觉没什么方向。你说的这个小宇宙这个直接语音翻译的功能，我去搜了一下，其实就都没有搜到什么公开的宣传内容，包括在小宇宙这个 Plus 的这个付费页面他甚至都没有提这个功能，就他那个 paywall 的那个页面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不知道为什么偷改这么重啊，可能是对感觉有版权风险，还是说他在很早期的测试阶段没有公开宣传，不知道，但他这个确实有点版权风险啊，当然也可能背后小宇宙和人家谈好了版权，我们也不得而知啊，但是如果没有谈好版权的话，他这个是属于完全的重新制作，我觉得相比于你拿 AI 去做 summary 什么的版权风险要高一些，当然这个是题外话。但说回这个功能的话，其实我觉得本身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在我看来小宇宙不只是一个播客客户端啊，不只是一个播客的播放器，它其实主要是一个播客托管分发的平台，
嗯，
对吧，要知道小宇宙是不允许用户自带 RSS 的，那正常来讲没有这个功能它都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播客客户端，纯粹的播客客户端一定是可以允许用户自带 RSS 的，但这个和我们的国情是有关系的，但反正事实就是这样，事实是小宇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平台，它必须由主播自己来上架节目才行，然后很多主播的创作起点也是小宇宙，包括我们也是，对吧，我们最开始就是在小宇宙上发，然后从小宇宙分发到别的平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小宇宙的基本盘是在播客创作者这边而不是听众那边，所以怎么服务好播客创作者，让他们能赚到钱持续的做下去，从赚到钱的主播那边再赚到钱，我觉得才是小宇宙更长期更健康的盈利方式啊！像我们这样的频道虽然偶尔也会接商单口播，对吧，也有听众朋友的打赏或者说加入我们的知识星球来支持我们，但其实远远养活不了我们自己，那短期大家可以用爱发电去坚持，但长期一旦主播坚持不下去，说我弃坑了断更了，其实对主播对听众对平台来说是三输的，没有赢家，
没错，
对，那像小宇宙这样的平台它就是要靠主播持续的在上面产出内容才可以，它没办法去从别的地方去拉内容过来，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是要好好想一想怎么在主播端去更多的创造利益并且分享给主播才是更重要的。
对，我觉得龟龟讲的这一点就是小宇宙在主播端的发力确实不够，我们最近能看到小宇宙在不断的接很多商业的播客，比如说各种大牌奢侈品他们做品牌播客，然后小宇宙现在自己也有了开屏广告，小宇宙甚至推出了会员的服务，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对于主播来讲其实主播是没有分享到任何利益的，而且主播端在后台的那个追光平台就是几乎是接不到任何广告的，对，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块确实我觉得小宇宙的整个发力的方向其实是不太对的，它没有打造这个繁荣的生态，对，而是现在有点竭泽而渔的就在收会员的钱了。因为其实会员的钱理论上应该通过会员支付给主播，然后被小宇宙间接抽佣的方式来做应该是最好的，而不是小宇宙直接去收会员的钱，因为这里主播其实是拿不到任何分成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块小宇宙确实是要仔细好好想想的，对，就是到底是什么在支撑小宇宙这个繁荣的生态。对，我们谈完这个小宇宙这件事儿，我最近还在想一个问题，最近的这个 AI 的发展啊，就甚至让我在设想一种新的社交平台，所有人消费的内容可以完全都是由 AI 生成的，就甚至不需要人去 prompt，就是只需要创建若干个 agent， 然后给他们建立 persona，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人格，整个系统就对外开放啊。这样的话 agent 可以获取一些外部信息，让整个系统来管理整个的产出，然后确定这个产出的标准，用来对抗熵增，对，是不是感觉就可以了？你们觉得说这天真的会到来吗？就是我们把自己从创作者的位置上也踢下来了，就我们自己也不创作了，所有的创作也都是 AI 在创作，我们在消费的所有内容也都是 AI 创作出来的，就跟我们今天在抖音上面已经看到了很多 AI 创作内容了，只不过现在的 AI 创作内容背后还是人用 AI 工具去创作的内容。对，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说这天会到来吗？
确实今天很多内容都是 AI 来产生的了，但是人还是做着一个你可以说导演或者说监制的一个角色，对吧？
对。
但是你说如果到时候人都不做这个角色了，完全全自动的让 AI 来做，我不知道，我感觉有点可怕。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最初的原创内容从何而来啊，因为本身在还没有 AI 介入的这个时代，社交平台上绝大部分的内容就都不是最初的原创，对吧？它都是什么二创啊，或者说转发呀，那干脆恶心一点的洗稿啊，或者直接抄袭的，对吧？还有很多就是纯粹的宣泄情绪的，都是这些内容。我觉得 AI 其实可以完美的做到这些事情啊，转发也好，洗稿也好，模仿也好，二创也好，包括 AI 去假装宣泄情绪，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但真正起点的那些高价值的原创内容，如果也来自 AI 的话，反正首先我就是一个不信任啊，就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对于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就是它里面的所有内容都在我看来就都是虚假的啊，因为反正我自己的认知，我仍然觉得说今天 AI 产出的所有内容它都并不是真正创造力的体现，它都是模式匹配，对，它都是一种模仿，它都来自于所有已有的知识啊，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那考虑到真的说变成让刚开始说的让 AI 去全自动创作内容都没有人类的监管导演，因为这种时候产量肯定是爆发式的增加的嘛，所以你说去对抗熵增，我觉得不如说是在制造熵增啊，就是产生大量的过载信息。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去对抗呢？那对抗的方式是不是说我再有一个私人的 AI 啊，把这些过载的信息过滤、整合、总结再输出，然后就闭环了？其实如果这么说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这个私人的 AI agent 才是我真正想要的那一个。我的个人的信息助理。
其实你不需要上那个平台，你只需要让这个私人 agent 告诉你说你今天需要关注什么东西就可以了，对吧？你不需要一个那个平台，然后每天自己去刷，已经不需要你刷了， AI agent 已经帮你刷完了。对，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事儿，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 AI 的这个全自动创作内容，然后产量爆发增加，然后我需要去过滤，但是我其实发现了一个我自己爱看的内容的一个特点，我估计所有人的行为可能跟我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有时候你在抖音或者在哪里刷到刃牙的时候，你总想去看一点，就是即使那个场景已经被你看过无数遍了，你总忍不住还想去看一下。就这个内容可能一开始被创作出来之后，在无限循环的过程里面，你其实就是爱看这种内容，你就不断的在刷。对，
所以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是吧？
对，我觉得人类本质可能就是重复，只要我找到了一些用户爱看的内容，然后我不断播放给他，换花样的方式播放给他就可以了。
对，你们说的这个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了呀，我觉得他们可能做的还挺好的吧，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完整哈。前面我不是刚提到了特工蚁咒嘛，那这里又要介绍一下他们。对，特工蚁咒之前反正也无偿的还宣传过几次 Podwise 嘛，说今天咱们也在播客里面 提一提他们，算是回敬一下。对，说回特工宇宙，对，上次那个看了特工宇宙的那个在直播里面他们的那个分享，我觉得他们已经在尝试刚才 Seattle 构想的这件事儿，只是说他可能不是一个社交平台。对，那他们现在是怎么做的？他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养了很多其他的号。对，就是我们今天可能知道的是特工宇宙这个号，但他们背后还有一大批应该其他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号，但他们没有去说这些号的名字哈，因为他们现在肯定处于保密当中，他不想告诉别人这些号都是 AI。对，是，对，所以因为你现在公布了这些号都是 AI， 那还得了，大家都不看了，可能对，所以他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保密的当中，对，反正养了这样的一批 AI 的身份的号，对。然后他们在分享中也说了，这些 AI 的 agent 的身份就是像刚才赛特提到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人格，比如这个是负责写段子手的、对他，然后他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那个是负责写鸡汤的，他有他的知识库，你要去产生什么什么样的鸡汤文，然后你的性格是怎么怎么样的。对，他们其实把这些 agent 的已经给他的角色身份给他设定好了。对，这些 agent 每天24小时的不断的去收集资料，然后完善知识库啊，然后去写这样的一些文章。对，最终就把这些号做起来，然后他们自己我们也看不见那些号究竟是哪些号，但是反正通过他们的分享，他们觉得说这条路还不错。对，至少在有一些领域还不错。对，当他们去觉得说去做这样的一些 AI agent 的身份的号的时候，一定要去研究一下这些号，就是把它放到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就是说今天可能 AI 还没办法在全领域去做这样的生成和创作，因为可能有些领域确实创作出来比较肤浅了或者之类的。他但是就像他们说的，像是写什么鸡汤文啊，写段子啊，做梗啊等等，就是这些日常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消费者喜欢消费的一些可能用我们的话说可能显得有点 low 或者低级的一些内容，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还是有大批的人愿意去消费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对，所以在这些领域里面，他们觉得说今天 AI 可以做得很好。对，所以说我想说的是，可能今天这样的平台其实已经有人在做了，当然我相信特工宇宙他们可能自己也会往前面去不断的迭代嘛，那随着 AI 的能力，那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不只是服务什么鸡汤文啊或者之类的，可能还会去做一些其他的认知圈层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内容的创作，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去完成的。只是它最终出现的是不是完全像刚才赛特说的是一个什么社交平台，然后人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 AI 在里面扮演什么，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形态，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总之来说，完全 AI 去创造内容，人去消费，这个场景也不是不可能出现，可能有很大的概率。
对，你提到这个生成质量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有好几次在小红书上面有尝试发过纯 AI 生成的内容。其实它的效果跟我发的没有区别。A/B test 出来之后，我发现跟我自己发的没有本质区别，或者说我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区别。即使有一篇文章的内文全部都是用 AI 生成的，大家的点赞数还是会很多。它可能更多的跟这个主题内容讲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共鸣，其实具体的内容可能大家不是会太 care。所以说你说特工宇宙有 AI 专门负责写鸡汤文，那鸡汤文就是有很多人愿意看，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边，对吧，大家打打气加加油的事情。对，我觉得就这种事儿，很多人确实现在也有些可能敏感的人他能发现说这个东西是 AI 写的，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其实根本发现不了这个事儿是 AI 写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他们做的我觉得挺好挺高明的一个事儿。对，但今天整体聊下来，我只有一个感觉，我自己的想象力正在限制我用 AI 搞钱。其实我觉得在投入产出比就是能打正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件，就是你就全力搞就对了，对吧？因为你投入产出比已经打正了。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已经在实践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下方留言，让我们也学习一下。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AI 内容创作的深度内容欢迎扫描 show notes 二维码加入我们知识星球和微信群与我们往期嘉宾一起畅聊。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